你好，现在是2022年11月22日下午5点，午年，小雪，温度舒适，小雨，我的心情很好，因为已经想好了新一篇的主题是楚留香，但暂时没有时间写新的推文，所以想先来朗读一段《楚留香传奇》第一部《血海飘香》中第8回的段落，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章回。这一章回中有一点红于楚留香的高招，以及妙僧无话的登场。前文说到，楚留香易容化名为商人张孝林，被杀手中原一点红识破，他一路追踪找到了楚留香，只为了将他的剑刺入楚留香的咽喉。文中写道，一点红说，我只是不愿为别人杀你，我杀你只是为了我自己。张孝林问为什么，一点红道，能与楚留香一决生死，乃是我生平一大快事。张孝林摇了摇头，背负起双手，笑道，只可惜我却是全无兴趣找你动手，实在抱歉得很。一点红斥道，你不动手也得动手。于是楚留香传奇血海飘香第8回，清风明月。赤声中剑光已如劈裂般刺来，张孝林背负双手竟是动也不动，剑光便在他咽喉前半寸戛然顿住，剑光已将他眉目都映得惨碧色，他喉结也已被那森寒的剑气刺激得不住颤动，但他仍是神色不变，他的神经竟像是铁铸的。一点红又将掌中剑往前推进了半分，剑尖纹风不动，他的手腕竟也像是铁铸的镇定，他煞声道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剑尖距离张孝林咽喉已只有2分，他竟仍然声色不动，淡淡笑道，你自然不是不敢，而只是不愿而已。一点红冷笑道，我一心想杀你，怎会不愿？张孝林笑道，你这样杀了我能得到些什么乐趣？剑尖突然颤抖起来，一点红磐石般镇定的手腕竟已动摇了，嘶声喝道，你真有如此自信？突然一剑刺了出去，张孝林从头到脚绝没有一分动弹，那锐利的剑锋虽只是贴着他脖子过去，但这一剑也可能会刺穿他的咽喉。一点红的脸虽如冰一般冷，但肌肉却已一根根的在颤抖着，一张脸终于奇异的扭曲起来道，你真的不肯与我动手？他语声竟也颤抖起来。张孝林叹了口气道，实在抱歉得很。一点红仰天长笑道，好，笑声犀利，他竟回以长剑，一剑向自己咽喉刺去。这一来，张孝林道当真大吃一惊，劈手去夺他长剑，一点红手腕扇动，剑尖始终不离他自己咽喉方寸之间，张孝林也展开空手入白刃的武功，逐力抢夺，星光下只见剑光闪动，人影起落，两人毕竟已动起手来，但这两人动手，一个为的竟非伤人而是救人，另一个要杀的也非对手而是自己，这样的动手倒当真是空前绝后，绝无仅有，霎时间数十招。突听铮的一声，湖上竟响起一声琴声，叮咚妙韵天成，但其中却似含蕴着一种说不出的忧恨之意，正似国破家亡，满怀悲愤难解，又似受妻被污，怨恨积恨难消。琴声响起，天地间便似充满一种苍凉肃杀之意，天上星月俱都黯然无光，明湖风舞也为之失色。张孝林心境开阔，胸怀磊落，听了还不觉怎样，那一点红却是身世凄苦，落魄江湖，他心中本就偏激，本就满怀抑郁不平，否则又怎会以杀人为业，以杀人为乐？此时轻声入耳，他只觉鲜血奔腾，竟是不能自已，突然仰天长啸，反手一剑向张孝林刺了出去，这剑迅疾狠辣，张孝林猝然不及思索，出于本能的闪身避过，星光下只见一点红目光皆赤，竟肆意疯狂。等到一点红第二剑刺出时，张孝林已不能不避，方才他虽能镇定，但此刻面对的却已是个失去理智的人，那情况自然已大不相同。琴声越来越急，一点红的剑光也越来越急，他整个人竟似已完全被琴声操纵，再也不能自主。 张啸林不禁大骇，他倒并非怕一点红伤了他，而是知道这样下去，一点红必将伤了他自己。迅疾的剑光已在张啸林面前织成了一片光雾，这疯狂的剑光已非世上任何人所能遏制。张啸林突然大喝道：你敢随我下水吗？雨声中竟凌空一个翻身跃入湖水中，一点红毫不迟疑跟着跃下，但水中却已和路上大不相同。一点红掌中剑刺出，不过空自激起一片水花已很难再伤人了。张啸林到了水中，却如蛟龙回到大海，身子如游鱼般一闪一扭，便已捏住一点红的手腕，点了他穴道，将他抛上湖岸，笑道：红兄红兄，你此刻虽吃了些苦头，但总比发疯而死来得好。又是一个猛转跃入水中，向琴声传来处游去。烟水迷蒙中，湖中竟泛着一叶孤舟，孤舟上盘膝端坐着个身穿月白色僧衣的少年僧人，正在抚琴。星月相映下，只见他目如朗星，唇红齿白，面目姣好如少女，而神情之温文，风采之潇洒，却又非世上任何女子所能比拟。她全身上下看来一尘不染，竟似方自九天之上垂云而下，纵令唐僧在世玄奘复生，只怕也不过如此。楚留香瞧了两眼，皱眉苦笑道：原来是她，我早该想到的，世上除了她以外，还有谁能抚出这样的琴音？她月下抚琴倒也风雅，却不知害苦了我。她潜至舟旁，才冒出个头来，大师心中难道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吗？叮咚一声，琴音骤顿，那僧人虽也吃了一惊，但神态却仍然不时安详。韩木瞧了一眼，展颜笑道：楚兄每次见到贫僧时，难道都要湿淋淋的吗？这少年僧人正是名满天下的妙僧无花，他那日泛舟海上，正也是被楚留香自水中钻出吓了一跳。张啸林跃上孤舟，瞪眼道：谁是楚留香？无花微笑道：普天之下除了楚兄，还有谁能在贫僧不知不觉中来到贫僧身旁？普天之下除了楚兄外，还有谁能解妙音？还有谁能妙解音律，揣人心意？张啸林哈哈大笑道：普天之下除了楚留香外，还有谁会自水中钻出来吓你一跳？无花呀无花，你虽名为无花，胸中却有灵花无数。笑声中，他竟然抹了伪装的面具，抛入湖中。于是星光下，便又出现了楚留香那张令少女失眠的脸。无花道：如此精巧的面具，楚兄何苦抛入湖中？楚留香大笑道：这面具已被三个人识破，还能要的吗？无花微笑道：楚兄易容之术，妙绝天下。就算贫僧亦非自己瞧破的，却不知又是什么人能有如此锐利的目光。楚留香笑道：无论他们是如何瞧破的，反正我总已被他们瞧破了。一个人改扮的容貌若是被三个人瞧破，他就算长得再丑，也还是恢复原来模样的好。无花道：却不知那两位是何许人物？楚留香道：头一个就是那杀人不流血，剑下一点红。无花微微皱了皱眉，突然将面前那句七弦琴沉入水中。楚留香奇道：此情总比我那面具珍贵得多，你又为何将之抛入湖中？无花道：你在这里提了那人的名字，此情已沾了血腥气，再也发不出空灵之音了。说完将双手在湖中洗了洗，取出块洁白如雪的丝巾擦干了水珠。楚留香道：你以为这湖水就干净吗？说不定里面有……无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道：人能脏水，水不能脏人，奔流来去，奇志无成。楚留香叹了口气道：你难怪要做和尚，像你这样的人若是不出家，在凡俗尘世中只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。无花淡淡笑了笑道：那第二位呢？楚留香苦笑道：这第二人虽已认出了我，我却未认出他，只知他轻功不凡，暗器毒辣，而且还学会了忍术。无花微微动容道：忍术？楚留香道：你素来渊博，可知道忍术曾流入中土吗？无花寻思半晌，缓缓道：忍术一流，传自伊贺，纵在东瀛本岛上，也 也可算是一种极神秘的武功，但以贫僧看来，你的神通不但与忍术异曲同工，而且犹有过之。楚留香道：“你如此捧我，可是要我下次着急时，问你输一故意输你几盘？”吴化正色道：“人家才不跟你开玩笑。东瀛的武功本质，唐时由我方传入的，只不过是他们稍加变换而已。东瀛武林最负盛名的柳生流、一刀流等宗派，大多讲究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，岂非正与我帮那一家心法相似？至于他们剑法之毒辣简洁，也正与我帮唐时所盛行的刀法同出一源，大同小异。”楚留香笑道：“你果然渊博，但那忍术……”无话道：“忍术这两字听起来虽玄妙，其实也不过是清空暗器、迷药以及易容术的混合而已。只是他们天性最善模仿，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训道精神，学会了我帮之物，不但能据为己有，而且竟还能将之渲染得几近神话。”楚留香道：“我只问你，经过他们渲染变换之后而成为忍术的那种武功，是否已流入中土？有没有人已学会？”无话沉吟道：“据说20年前曾有一位伊贺的忍者渡海而来，而且还在闽南一带居住了3年。中土武林中若有人能通忍术，想必就是在那3年中从他那里学会的，而且想必是闽南武林中的人物。”楚留香皱眉道：“闽南难道是陈林两大武林世家的人？”吴化皱眉笑道：“如此良夜，你我却只是谈些俗事，也不怕辜负了清风明月。”楚留香道：“我本是个俗人，尤其是此刻，除了这俗事外，别的事我全无兴趣。”他突然站起身子大笑道：“你若要谈禅下棋，我试完之后自会寻你，而且保证身上一定是干干的。”笑声中一跃而入，全未溅起丝毫水花。吴化笑道：“谈禅下棋之约，千万莫要忘了。”楚留香在水上入了鹿头，高声笑道：“谁若会忘记无花之约，那人必定是个白痴。”无花目送他游鱼般划去，微微笑道：“能与此人相识，无论为敌为友，都可算是一件乐事。”楚留香游回岸上，抱起一点红，寻了株高树，将它稳稳地架在树丫间，然后一蕊下地，挥手笑道：“咱们就此别过吧，再过半个时辰你就会醒来。我知道你绝不愿意被我瞧见你醒来时的狼狈样子。”那么这段朗读就到这里为止，读得很开心，然后下次再见。